平淡的父亲节，但是我听说今年的父亲节会有小朋友的表演，所以我们有一点进步。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不妨多谈一点有关家庭的题目，是如何建造基督化家庭，使我们家庭的成员能够在主里有更好的关系，能够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成为我们家中祝福的管道，让我们家庭的见证能够成为远亲近邻蒙福的管道。今天的讲题，建造基督化的家庭的建造，是讲建立和营造的意思，就是在基督里建立家庭的基础，在主里营造家人的关系。讲得更清楚一点，我们要在基督的磐石上建立我们家庭的基础，全家归主名下，人人尊主为大。在主里主的真道里，我们营造家人的关系，我们同心遵循主道，恒心努力耕耘。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要你们用举手的方式来回答。你们如果曾经是或者现在是小孩、丈夫、妻子或父母，曾经是或者现在是小孩、丈夫、妻子或子女，请你举手。现在你左右看看有没有人没有举手的，请问他们是从哪一个星球来的？小孩、丈夫、妻子和父母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阶段一定会经过的一两个阶段。盼望今天讲到了在家中爱和敬重的主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一点共勉之处，特别是在我们最需要做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家的家，也是我们最不容易做得好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一个故事这样说，有一对夫妻为了要买一个东西，他们起了争执。太太很喜欢一个很贵重的衣服，先生却觉得太太已经有很多衣服，而且还很多还没有穿过，而且又贵，不需要买。那他们争执没有办法解决，就去找了牧师和师母不是钟牧师，钟师母。那他们分别跟牧师和师母谈了以后，丈夫对先生说，丈夫对妻子说，谢谢你们很注意听，我知道你们没有睡觉。丈夫对妻子说，我因为爱，所以现在我愿意把这个衣服买给你。妻子对丈夫说，因为敬重，所以我就不想买了。我想这么一个很大的危机，经过这么牧师的辅导，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转机。他们到底是为什么？那牧师和师母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经文来帮助他们？我们就看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我们一起起立来读今天的经文。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爱动她的丈夫。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借着诗歌让我们真是进到你里面，借着祷告让我们真是把我们的心敞开向你。现在巴不得你借着这个信息，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蒙你的感动，让我们真是都得到好处，让我们的家真是成为我们福音的大本营，让这个教会更健康，让我们在社区里面，在我们的家中更能够做你合用的器皿。感谢祈求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这几个主要的动词，当、 和要和不要和只要都是命令性的，都是命令性的动词，而不是建议。这是讲到丈夫当爱妻子，妻子当敬重丈夫，子女当敬重父母，父母当爱子女。第一节讲到说，然而你们个人，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里讲到的当，是无条件要做的，一定要做的，不能说你先我才做的。这边讲到的爱是舍己的爱，是那种认为值得，值得牺牲的爱。这边讲到的敬是尊敬的意思，认为是应该而不藐视。讲到的重是重视的意思，认为重要而不轻视。丈夫最需要学的是爱，妻子最需要学的是敬重。在还没有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想要说，当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把这段经文读了许多次，圣灵真是责备我，对这种牺牲的爱、舍己，真是了解得非常肤浅无知。基督耶稣是为我们舍了他的命，但是我们做丈夫的，根据圣灵的教训，要爱妻子是同样的爱去爱的。那我们这种真正的含义在哪里？有时候我们也许会为了妻子做一点好一点的事情给妻子，或者怎么样讨她的喜欢一点，但是真正碰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许就不是那么一回事。那我们就也许是生气或者吵架，那个时候我们那种自私自利的本性就完全取代我们挂在嘴边的舍己牺牲的那种爱。我们的老我根本就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却是活活跃跃的在我们的心中支配我们。真是求神怜悯我们这样可怜的光景，救我们脱出这样的光景，帮助我们真是学习能够活出舍己的真意。所以今天的信息对我是更多的读者，也许多过给大家的提醒。现在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的主题，在家中的爱和敬重。丈夫最需要学的是爱，学的是真爱。妻子最需要学的是敬重。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 Dr. Eggridge， 他在夫妻的关系中，他提到了一个很不好的恶性循环的现象，那就是妻子因为没有得到丈夫的爱，就以不敬重的态度来回应。妻子因为没有得到丈夫爱，就以不敬重的态度来回应。丈夫因为妻子的不爱，就以不敬重的态度来回应。那妻子就更加的不敬重，丈夫就更加的不爱。这样的恶性循环就使得夫妻的关系每况愈下。他在他的很有名的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丈夫经常忘了他们结婚的纪念日，妻子非常不高兴，但是有一次他终于记得了，所以他很细心地选好了一张卡片，买了花，订了餐馆，要使妻子高兴。当他把花和卡片给妻子的时候，妻子是很高兴，只等到他看到了卡片的时候，就变了眼色，把卡片一丢，气冲冲的就走开了。丈夫不晓得怎么回事，就问他说怎么了怎么了。问了几次以后，妻子才回答说，用很讽刺的语气回答说，那真是一张很好的生日卡片。丈夫知道自己搞错了，把结婚纪念日的卡片搞错了，买成生日的卡片，所以就抱歉。但是妻子呢，就觉得丈夫总是不关心他们的婚姻，就不小心，所以把过去的老账全部一一的搬出来。那丈夫就觉得妻子有点不讲情理，
就也那也把自己把过去妻子所有的不是一一的搬出来，那就开始吵。那这本来一个很喜乐的夜晚，反而变成一周的冷战。这小小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神创造男跟女有极大的不同。女人的天性就是爱，因为他们的天性就懂得爱，所以他们对爱有很高的标准，男人大概永远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妻子常常会问，到底我的先生爱我有没有像我爱他一样这么多呢？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妻子永远觉得她所付出的是远远超过丈夫所付出的。同样的，神创造男人的天性就是懂得敬重，而且要被敬重。他们这样对敬重和被尊敬的那种要求，是也是女人不太容易理解的。特别是现在在全世界女权运动的推广，国内有女人是半边天的理念之下，夫妻工作的情形越来越普遍。那妻子要尊重或者倚靠丈夫的态度，也许就打了一点折扣。特别是在丈夫失业的时候，丈夫那种要供养的、要提供的自尊又就更低落了。有一个调查问一批男人说，你如果要选择被敬重或者被爱，你会选哪一个？居然有74%的男人选他们要被敬重多过他们要被爱。许多男人在公司里面很努力的工作，往上爬，希望的是能够爬得越高会有更多的人尊敬他，大概不是期盼有更多人会爱他。所以哥罗西书这一段平行的话说，妻子当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不可苦待他们。我相信如果丈夫真是学会那种基督真爱，那种牺牲的爱，那他们丈夫绝对不会苦待妻子，那这样被爱的妻子就一定会敬重她的丈夫，也会很甘心情愿的顺服。在这里我们不是说丈夫不需要敬重他的妻子，而只是说丈夫最需要学的是爱，也不是说妻子不需要爱她的丈夫，乃是说妻子最需要学的是敬重她的丈夫。其实在提多书那里，保罗有劝老年的妇人去指教年轻的妇人要爱丈夫，要爱子女，但是他在这里所用的爱这个字是弟兄姐妹那种 filial 的爱，而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丈夫爱妻子那种 agape 牺牲的爱。这是指着妻子常在家里面夹在丈夫、小孩、公公婆婆、爸爸妈妈中间，可能很紧张，很难做人，或者很累，或者沮丧。保罗在这里意思说，在这个时候也许真是无法做到那种崇高无条件的爱 agape， 但是至少你要学习继续维持那爱弟兄姐妹那种 filial 的爱。然而有真爱我们才能够落实爱，会敬重也是因为有真爱。真爱的源头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唯有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可能在生活当中很自然地流露出爱和敬重。我这样讲也许还是有一点抽象，我想用一些例子来跟大家说明。最近几个礼拜，我们在好几个小组里面参与了夫妻关系的讨论。在讨论的时候，我特别问，把夫妻分开来，我带丈夫，我太太带妻子那边，然后我们就问这不同的团，问他说，你怎么样来表达你对对方的爱？那我们在问的时候，丈夫向妻子表达的爱，我们得到一些落实的例子，说要花多一点时间跟他在一起，要用心的听他，要给他惊喜，做一些他认为你绝对不会做的事情，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让他惊喜，带他上餐厅，所以他不用煮饭， 常常注意他且欣赏他。不过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弟兄，要真是要注意。我听过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太太，她礼拜六突然想到她应该去做个头发，但是因为她事先没有约好时间，所以她走了几个地方都没有人能够给她做头发，所以她很沮丧地回到家。但她回到家的时候，先生一看到她说：“啊，我真喜欢你今天的头发。”啊，你如果做到这样，真的就糟糕了。所以要诚实，要诚实，真是要注意。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那样教导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教会一样，总是保养顾惜。”这里的保养顾惜有天天的、不停的栽培的意思。就好像我们每天浇水在我们的花草或者我们的菜蔬一样，丈夫要天天的、不停的、刻意的栽培夫妻的关系。这边我看到一个海报，我觉得有趣，跟大家分享。他说到丈夫要好好的爱你的妻子，要保护她如同你的女儿，要尊重她如同你的父母。当我们做这些跟讨论的时候，我也发现男和女实在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学习。那看到男人，当我把男人聚集在一起问他们一些问题，叫他们写下来这些答案的时候，他马上进入常考，然后真正要写的时候一两个字而已。反过来讲，女人那边，我常常听到我太太在那一组嘻嘻哈哈，有说有笑，然后写个不停，然后时间不够。真是男女是有极大的不同，我们真是求神让我们真更多的了解男女的不同，而能够彼此的互助。讲到妻子如何向丈夫表达敬重，落实的例子包括不要常常旧事重提，老翻旧账，用心的听，一样的要不要当众的批评或者贬低他，用肯定的话提高他的自尊。这一点在一个很有名的畅销书《爱的五种语言》里面，他提到了五种表达爱的方法的第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肯定的语言，也要让他带头。尊敬重尊敬，这个字在英文里面有很多的版本翻译成 respect， 我们大家都很理解。有几个版本翻译成 revere，是一种比较高一点敬仰的意思。英文字的牧师 reverend 也是从这个字衍生出来的。那我们是说妻子要敬重丈夫如同敬仰牧师一样呢，或者我们应该反问说，丈夫熟灵的光景是不是能让妻子由衷的敬仰呢？我也看到一个海报，我觉得也是很好，我跟大家分享说，我的丈夫不是完全的，但他却是完全适合我的。上个礼拜我们在做这个讨论的时候，正好我那一组里面有好几个上海来的弟兄，他说啊，上海来的弟兄做得最好，因为他们是马打扫，他们是又买菜又烧菜又煮菜，那所以他们做得最好。那后来我今天早上第一堂讲完以后，另外一个上海来的弟兄又跟我说，他说不但这样，而且他们妻管严。我说什么妻管严？他说妻子管得严。我说哦，那我想是不是既然上海的丈夫妻子有这么好的 model， 我们是不是请教会给我们开一个夫妻座谈会，然后请上海来的夫妻们来给我们做这个辅导，好不好？好吧，好。下面讲到子女和父母有不同需要学的功课，子女最需要学的是要听从，要听从。这种听从是一种有责任的听，要听而接受。有责任的听是一种像。如果是家里做佣人，你的责任是开门，所以你听到门铃响的时候，你就赶快去开门， 那种的听，接受的听就是听而顺从的意思。在座当中，我们有些人身为父母，有自己的子女，自己的父母还在，我想我们应该继续尽上我们的本分，谢谢父母过去养育我们长大，花多一点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交谈，因为孤单是今天长辈们常常感叹的事。要听从父母是一种孝顺的表现，也是孩子们最需要学习的，也是父母们最需要教导的。因为有时候孩子们的一些表现，我们以为是他不孝顺或不听从，其实大概不是。比方说他们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没有眼睛看着我们，或者他们跟我们走路的时候回避我们，我们觉得他是好像是不在意或不尊重我们，但是其实也是他们是怕，或者他们是不懂或者不会。所以有一个哨棒的一个教练，当他带领这一群小学的小朋友打哨棒的时候，他把这个哨棒的球队的规矩的第一条定成：当你跟大人讲话的时候，要眼看着大人。你就知道，这我们在看来似乎是不敬重、不孝顺的表现，真是也许不是那么一回事。就不要因此而不爽，或者生气，说轻微的我们骂多说了几句重的话，重一点的我们甚至还骂他警告他，或者甚至处罚他，拿走他最在意的 iPad。 父母这一系列渐渐严厉的回应，子女的感受是父母的不爱而渐渐的疏远，越不愿意以敬重的态度来回对待父母。父母虽然心中以那种爱，但是脑中慢慢就想要如何去应付这种情形。行为上的表现让孩子们看到的就是更没有那种爱的表现，就以更不敬重的表现来回答。那父母因为如此，所以就从应付转成对付，然后子女就更觉得不爱，所以就更强烈的方法来表现他的不敬重、叛逆甚至反击，问题就越来越大了。像夫妻和关系不敬重、不爱的那种恶性循环，这种父母和子女不爱和不敬重的恶性循环，也是古今中外常见的现象。要防止或阻止这种恶性循环，圣经的教训是子女要听从父母，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在哥罗西书上面还加了一句话说，免得他们丧了志气。这里讲到的惹是触怒的意思，就是说是你引起的，甚至有些梵本翻译人是火上加油的那种的意思。圣经在这里用负面的命令来教导父母说，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也许正面的是我们身为父母都自然会做得好，安排周到，无所不至，讨他的喜欢，有求必应，任劳任怨。当我们这样的表现，孩子不知道感恩谢恩，甚至埋怨顶嘴的时候，我们自然容易生气。在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学的就是不惹孩子的气，生气却不要犯罪，就是这个意思。诗篇103篇讲到神是不轻易发怒的，哥林多前书13章也讲到爱是不轻易发怒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能够学会适当的处理，不要惹他的气，使他们完全丧失的志气。只要学到点到为止，不要疲劳的轰炸。下面讲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教养子女主要的责任是在于父亲父母，不是学校，不是主日学，不是 Awana， 这些都好，也有需要，但是最终圣经的教导是非常清楚，最终的责任是父母，特别是父亲。 教养子女的最经典的经文是在箴言22:6，那里说到教养子女使他走当行的道。当行的道表面上字面上来看是要走在正道当中，要走在圣经的教导当中，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根据原文的解释更深的了解每一个字的用意，我们发现有更深的含义在里面。那是讲到神给每一个人都有很独特的个性，给每一个人都有很特别的天分。那神的意思是让我们能够在这种特个性和天分里面发挥出来，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职场、家里，都能够荣耀他的名，能够最能够发挥我们的本能。所以是神为每一个人安排的道，而不是父母从小就给他定好的道。你从小就定好说你以后要做医生，要做工程师，因为容易找事，不是那个意思。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位华人的年轻的律师交谈，他很感慨地说，他有一次在一个大家族的聚会里面，有17个他的堂兄、堂妹、堂姐、堂妹、哥、表姐、表哥、表妹聚集的时候，17个里面居然有15个不是医生就是律师就是工程师，没有别的。华人，这就是华人能做的事情吗？其他的事情谁去做呢？我们真是要学会，他有很大的感叹。那我们真是要学会了解子女的个性和因材施教。而且如果我们那个清楚明白神给予我们子女的个性和天分，而且照着养育和引导，那么我们大概比较不会冲着他们的本性来惹他们的气。这4种不同的功课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爱和敬重。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敬重丈夫，子女要敬重父母，父母要爱子女，不要惹他们的气。夫妻不要一心一意的要迎合每次的口角，失去了对方的心，不要为了赢得每次的仗而失去了大局。爱和敬重是我们一生都不会学的完全的功课，我们总会做错，可能会不愉快、激怒、怀恨，甚至吵架。这时候我们最需要懂得的就是彼此的认错和饶恕。所以 Ruth Graham Billy Graham 的夫人这样说，婚姻是两个会彼此原谅的人的结合。同样的，没有爱和敬重的管教我们子女，我们或者不闻不问完全的疏忽，或者紧迫盯人太过的严厉，我们做错的时候就要懂得认错饶恕。所以以弗所书4:32这样说，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这4种不同的功课也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是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每一个人能够以生活的点点滴滴的行动来领家人归主，或者与我们已经信的家人一同学习更像主、更亲近主。我们常常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当说什么、做什么才能够带领我们的家人走向主、归向主。我们的一言一举是人的绊脚石使人跌倒，还是人的垫脚石使人升高？我还记得我们未信主的时候，那领我们信主的那些人是有多么的爱心、耐心、恒心不住的祷告吗？同样的，我们要领我们的家人也需要这样的做，但是也许更困难，因为我们家人知道我们太清楚，他看到我们一切的不是，他也看到我们的缺点不完全，或者说他就是看到我们的罪。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学的就是要认错，请求原谅。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典范的经文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我们知道至终还是因为神的恩典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同样的也会是神的恩典领我们的家人进入他的国度，成为他的子民。但是我们要做我们会做的，我们能做的，我们该做的，那就是爱心、耐心、恒心，祷告，不住的祷告，但是把最后的结果交给神。圣奥古斯丁的妈妈为他祷告了30年，他才真正的悔改信主。后来他写了一个很有名的忏悔录，是教会历史中很经典的文献。那我们看看，我们要领家人归主或者学习向主，有些什么功课我们可以学的、可以做的？第一点，我们要无时无刻的以身作则，以行为来感化。我们常见一种现象，就是一个信主的妻子想要带未信主的丈夫来信主。经文给我们的教训是很清楚，牧师大概也讲过，我们要以行为来感化，可能是最有效。这是说，带我们的父母也是一样，我们的行为也许强过我们的言语，他们大概不会听，因为辩论不过我们，讲不过我们，输了辩论而相信福音吧。带领我们的子女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呢会看多过他们的听。我也认识另外一位现在是全时间服侍神的年轻牧师，他说他走入全时间服侍的原因之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从小就看到每天他的爸爸早起有晨更、有灵修的时间。听说国内有这么一句话说，人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是的，有形的举止却有无形深刻的影响，长期累积的影响就是我们所谓的潜移默化的果效。我们的感官会把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全部录下来，而且会影响我们。负面的一些例子，比方说一个很多负面的影响在我们里面，有一天因为某种因素触发了它，让它爆发出来，把过去所有的东西都跳出来，那个时候的症状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忧郁症。忧郁症在美国的成长率最高的就是年轻人，在美国死亡的年轻人死亡的原因，第三大原因就是自杀，第一大原因是车祸，第二是谋杀，第三是自杀。自杀很多是从忧郁症的引发出来的。我们也听过一个很让人痛心的消息，在国内听说有一个消息讲到有年轻人集体自杀的事情，真让人很痛心。让我也看到一些报道说，在全世界年轻人自杀率的排名前十名包括南韩第三名、中国第六名、日本第十名，这三个国家我们知道的，你能不能想到是不是有一些可能共同的一点？是不是父母对子女的学业成绩特别重视，而且有很大的压力，让他们感觉喘不过气来？好的例子，我们也看到那位年轻的牧师，因为长期的父母的晨更和灵修，就被潜移默化的影响，走入全时间的侍奉。我们教会的年轻牧师 Pastor Tony 有一位3岁4岁的小孩叫做 Hosea， 他有一次跟他妈妈说，他说我长大的时候要做 Pastor Tony。 他妈妈说很好，但是你的名字是 Hosea， 所以你如果要做牧师你会做 Pastor Hosea。 他说不要不要，我要做 Pastor Tony。 妈妈再跟他解释，但是小孩子实在是不懂，他说我一定要做 Pastor Tony。 我们就看到孩子们的学习是那样的简单和直接的模仿，我们也看到不用言语仍然可以教导，但是只用言语的教导却不一定有效。孩子也许不会听我们讲的，也许不会做我们要他的做的，但是他会越来越像我们。所以有俗语说，子女是父母的影子， 或者说掉下来苹果不会离树太远，或者中国人常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是要好好的以此为戒，时时刻刻的注意要以身作则。第二点，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言行要一致，坦诚无为，因为我们言行不一会失去见证，会使人摇头，使人离开。很可惜的是，今天礼拜天常常是我们家中可能出问题，可能起别扭的时候。那是因为很多时候礼拜六因为回家晚，所以睡得不够，礼拜天起不来，要早起，要带东西带得不全，门关起来，小孩子说我忘了这个要回去拿那个，或者甚至开车到半路还要回去拿东西，那父亲就很生气，讲了一些重的话。太太觉得有点太过分，劝他平静下来，先生不以为然，反而跟太太起了口角。但是车子一到礼拜堂停车场，车门一开，看到别的弟兄姐妹彼此问他说，你好吗？好。你们好吗？好。这个在儿女的眼中是最典型的，虽然我们无意，是最典型的假冒为善。所以我们真是要注意。另外一个可怕的统计数字是说，有70%-80%的在教会中长大的年轻人，当他们去大学的时候就放弃了他们的信仰。我有一次跟一位在大学工作的那个同工交谈，我问他这原因是不是因为大教授是太左派或者什么社会的风气怎么样，他说都有，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在家中在教会中看到太多言行不一失去见证的例子。所以我们真是要警惕我们自己啊，在这方面。第二点，我们看我们是需要勇于认错，忠诚会感人，而且我们这种认错不会使我们失去尊严。有位牧师在礼拜天早上要去讲道之前对太太的态度不好，他讲到回来的时候圣灵责备他，所以他回到家，他把孩子们带到跟太太们都带在一起，他说今天早上爸爸对你妈妈态度不对，爸爸错了，我要请你们原谅，请妈妈原谅。他们孩子们妈妈们妈妈都很愿意原谅他。那个牧师说，当他这样都做的时候，孩子们跟妈妈或妻子对他的尊敬只有增加没有减少。你知道在中文里面最能打动人心的十个字是什么？哪十个字吗？你需要一点提醒吗？这不是韩国剧啊。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我。昨天你我说过几次这十个字，过去一个礼拜，过去一个月，甚至一年，巴不得神真是借着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不断的操练，知道我们是不完全的，彼此操练饶恕和原谅的功课，我们才可能谈到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因为爱和敬重的基础是建立在我们认知，或者学爱，或者学敬重，是我们一生学不完的功课。我们总会有做不完全的时候，我们要谦虚的道歉，而且我们要学会宽容的接受道歉。这种的学习是我们必要的步骤。爱和敬重不只是一种心理的意念或者言语的表达，更重要的是行为上的落实。下面我想要很快的用一些在生活中互动的功课例子来说明。比方说，我们是死不认错还是不怕认错？我们是绝不道歉还是勇于道歉？非赢不可还是宁可认输？老翻旧账还是重新开始？我们是永远怀恨还是马上原谅？ 我们是在担里挑骨，还是宽容忍耐？自我中心，还是为人着想？责怪嫁错，还是安慰辅导？只讲道理，还是也讲情理？使人难堪，还是给人下台阶？讲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回去我们刚才讲那个丈夫买错了卡片那个故事。如果在那个时候太太拿起这个生日卡片，能够稍微冷静下来体谅丈夫的心意，而有一点创意，想说是不是能够把结婚的纪念日来当作我们小两口成立家庭的生日，她也许可以转口说：哎呀，丈夫啊，真亏你有这样的创意，把我们的这个结婚纪念日当作我们家庭成立的生日啊，我真喜欢，谢谢你。然后过去很高兴的热烈的拥抱她。那丈夫洞察到妻子这样的爱心体谅，会更加的爱她，就将错就错，很幽默的回答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我就是这样想的，真是情人所见略同。所以他们很高兴的手拉手就上餐馆，在餐馆里面，大家全部摊开来讲，知道所有事情来龙去脉，知道他花了一个小时在选那张卡片。真是，所以男人要注意，就是要注意，不要这么小的事情，就是要注意啊。所以这么一点点的小事，可以把一个很可能有一点创意和幽默感，可以改变一个现象，让我们一周，可能是一周，本来是一周的冷战，会变成一个月的重度蜜月。这也让我们看到，如果夫妻关系不只是停留在言语的沟通或行为的表现，而能够达到心灵交接的境界，那么我们夫妻关系的就更上一层楼了。还有一点，就讲到我们是相对如敌，还是相敬如宾。我太太是香港来的广东人，我们结婚了以后，她早上起来跟我说：走婶。我不晓得什么意思，后来知道，哦，原来是早安的意思。那后来就学习回应，每天早上他跟我走神，我就跟他走神。30多年，我们几乎每天早上起来都是走神走神，有点相敬如宾的那个感觉。但是我也想到，如果我们或者做父母，特别是我们对待彼此或者对待我们的小孩，如果我们对待他们像我们对待我们的客人或者我们朋友那么客气的话，我想我们的关系会好的很多。同意不同意？在这次一张在哈尔滨的冰雕的照片，我想很多人甚至亲自的看过啊，很美，举世闻名，细工出众。我们也知道要做这样的冰雕不是一天做出来的，是要花很多的时间，要花很多的功夫，用很多不同精细的工具，绝对不是用一个大铁锤就可以马上就可以敲打出来的。我们也知道在主里经营夫妻的关系，教养子女更是这样，要花心血，要花时间，没有捷径，而且是一生的功课，也没有止境。我们来看今天的结论，讲到我们的夫妻，我们要说爱妻敬夫主命令，高山低谷人生路，营造婚姻盟约守，与主同行悲满意。讲到孝顺父母尽本分，在世长寿主应许，知恩感恩更谢恩，陪伴余生同蒙福。讲到我们的子女，教养子女寻主道，言行举止做榜样，栽种浇灌不间断，成长壮大交托神。最后我们回来，我们今天的起点，我们要在基督的磐石上建立家庭的关系，要我们盼望是全家归主名下， 人人尊主为大。我们要在主里，主的真道里营造家人的关系，我们要同心遵循主道，恒心的努力耕耘，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在主里敬爱同成长，见证主名，家父小，一家大小传福音，远亲近邻同蒙恩。阿们。
我们谢谢周弟兄借着这篇信息带给我们的鼓励，也让我们大家继续互相勉励，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用《爱的真谛》这一首诗歌来回应。
爱是恒久忍耐，拥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恒久忍耐，拥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我们仍然站立，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我们的弟兄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耶稣也真是帮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主帮助我们做丈夫的能够知道如何来爱妻子，主帮助妻子们能够敬重丈夫，帮助孩子们能够孝顺父母，在主里听从父母的话，也帮助父母能够用主的话语来教导孩子。主耶稣也真是帮助我们教会也能够成为一个真是合主心意的一个教会。主让我们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面，我们也真是能够学习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彼此服侍。主我们也承认，主我们在许多地方，主我们做的不足，主我们在许多地方得罪人，也得罪主你自己。主我们求你原谅我们，也求我们彼此学习互相的原谅，互相的饶恕。主帮助我们在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爱的功课。主我们也感谢你，主你在各样的事上，主你都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主你让我们在日用的饮食上都没有缺乏。主我们也感谢你，你设立我们这样的教会，主在远处地处近处能够做主你福音的工作。主我们感谢你将各样的资源都赐给我们。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当纳的奉献在主的面前，求主悦纳，作为圣工之用，也真是继续带领我们教会能够在远处近处成为那福音的灯塔。 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